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至130节。
忠于圣言，践行使命，
百年历程，翻译圣经。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主讲唐子明博士。
同学们好，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课程，我是王海伦。那这次特辑课程我们继续进入第四课。这次特辑课程呢，我们是讲启示与文字，就是关于中文圣经翻译的故事。今天的讲员呢是我们的唐老师，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唐老师。
你好，海伦。
哎，我们继续进行圣经翻译的旅程啊。在前几课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那已经讲到了这个四人小组版本。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哪个版本呢？
今天我们会讲的所谓委办译本，英文叫 Delegates Version、嗯、其实原意是来自鸦片战争，是一个政治缘故。因为鸦片战争是1839年到1842年嘛，41年左右吧，1842年时候签订这个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签订除了把香港割给英国之外，最重要是去开放中国卑鄙港口。
嗯嗯，
之前以前讲过，因为这个广州系统就是只有广州，如果西方的商人只可以在广州去做生意，那时候他们可以住在澳门，比如说带他们的家人一起到澳门去住、嗯、做生意的人他们上到这个广州去经商，他们可以留在广州几个月一年，但是不能够进入广州城其他地方。但是因为外国人其实尤其是英国那种很想做生意，所以就在鸦片战争之后就逼中国开放五个港口，都是在南边的港口，都是江南以下，比如说广州、开放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五个港口。突然之间传教是有超过一个地方可以传福音，他们没有以前那么多限制。以前就是马里逊在广州，他也是常常是害怕被清政府去逮捕，因为他在暗中传福音去翻译圣经嘛，所以是很多限制、嗯、现在他打开港口，至少在港口里面去运动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可以做有活动啊，有翻译啊，有认识华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边派传教士过去。新教其实跟天主教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新教从一开始就想到要怎么去翻译圣经，因为这个在新教里面很重要。因为以前马丁路德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不满意天主教，好像垄断这个圣经解释权利，因为他们那时候大部分欧洲人都看不懂拉丁文，所以只有天主教，比如说神父啊，或者是比较高层的可以看得懂这个五加大的译本。所以马丁路德觉得为什么这么多赎罪券的一种他们都可以门天过海的，就是因为普通人看不懂圣经嘛。所以马丁路德他其中改革最重要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文，让更多人有圣经。所以在新教里面翻译圣经差不多是等同去改革，去让更多人可以直接跟神有关系。嗯，英国也是，比如说 Wycliffe 啊，他们也是同样的。所以他们第一次叫马里逊去广州，那时候他们还不懂去怎么去翻译，已经要马里逊第一个首要就是翻译圣经，就是你我不懂怎么帮你，你也要翻译圣经。天主教不一样，天主教除了巴瑟还有一个赫钦泰的翻译，赫钦泰是1800年翻译一个官话圣经，我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然后现在的新旧约都有差不多整本翻译好，但是跟巴瑟一样没有允许去出版，
不允许出版。
所以其实天主教他们懂中文的，中文很厉害人大有人在，无论是巴瑟或者赫钦泰都是中文很好的。为什么他们没有翻译圣经？主要是神学观， 天主教最重要不是你自己可以看得懂圣经，最重要是你怎么懂得去做一个天主教徒。懂得做天主教徒这是跟教会在教会里面去告解啊，有圣礼啊这一类的，怎么去当一个圣徒。所以天主教很多这一类的翻译，比如说玫瑰记呢、信武记呢这一类很早已经翻译了，我找到明朝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怎么当一个天主教教徒，唯独没有就是圣经翻译，他们不允许翻译过以后也不批准。这是跟你以前讲过，觉得反正五大大译本是最好的，拉丁文是官方的，为什么还要所有翻译都是次等的，对吗？虽然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因为五大大译本也是一个翻译本，所以但是他们觉得五大大就是一个最权威的，为什么要允许一个次等的圣经在流传？所以他们不鼓励。那新教不一样，中国开放之后，新教马上就想了啊，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中国，我们终于可以有一个大家统一用这个版本出现。所以新教就大家开一个来华传教士大会，就在香港开始，就1843年，就是在开放之后第一年就开了。因为不同地方有传教士嘛，把它聚起来，还有来自英国、美国、欧洲的传教士嘛，开一个大会其中一个最大的讨论地方就是我们怎么去出版一个大家同意的共用的圣经版本，然后叫这个 delegate version 委办一本，就是因为不同地方有所谓的委派的传教士嘛。Delegate, 所以希望有一个由不同的委派员翻译完成的译本。然后那时候主导的就是伦敦会，因为伦敦会那时候名声最大嘛，因为马里逊或者米连都是伦敦会来的。
伦敦差会哈。
伦敦差会，对。
对。
然后就请麦多士，虽然麦多士在私人小组翻译当中跟圣经公会闹得不愉快，但是还是觉得他是最厉害那一个，就请他出山。出来啊，你就来为他们主领一个吧，然后他们就做。但是那时候英国圣经公会跟伦敦差会他们比较骄傲，可以说因为他觉得我们最有资格你们美国你们一本圣经没有翻译过，当然这个这么大的应该是由我们英国人英国的传教士是处理。然后麦多士就觉得如果你看他私人小组一本，麦多士他是很想改过马里逊那一种华人看不明白的语言，用一个比较通顺的译本。但是当新小组译本被拒绝之后，麦多士他是比较越来越想法靠近利玛窦。利玛窦那时候是天主教里面也是很尊重中国文化的，所以他为什么他提出翻译不用天主这个字，他用这个上帝这个字，这是来自中国的古典这个四书五经那边去讲到这个我们要尊重上帝。好像今天圣伯环讲到天这个观念，比如说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没有说不是玉皇大帝，对吧？天没有形象，只是一个好像这个有个主宰在下面。立马到看古籍就是觉得啊，以前还也有一个上帝这个观念，好像天堂一样，你跑到天堂，天堂什么都没有，对吗？天堂都是好像向天去敬拜的地方。中国人其实以前有这个观念，但是没有发展的好。立马到觉得这个观念跟基督教的神最好，因为是也是没有这个，不是一个人的模样出来，但是只是觉得有一个万物主宰去看人类嘛。因为有一个考虑就是利玛窦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利玛窦就很多时候被士大夫挑战。士大夫挑战就是我们华人这个这么多年这个历史，你们天主教有多少年了，对吗？为什么我们有听你的？他就觉得如果我找到一个共通点，他们可以把它比较顺利，大家可以沟通。其实我节点在新小组没有提到，就是当麦多士他在翻译新小组时也有这个观念在。麦多士他已经开始用这个上帝的字了，就是觉得华人比较习惯用这个字。麦多士他从来不喜欢这个神字，因为神可以有很多代表嘛，可以瘟神也是，鬼神也是，财神也是，神是什么神都可以，对吧？但是上帝是独一的，唯独的。麦多士他就比较希望用上帝， 如果你看西恩小组译本，也是第一个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翻成道这个字的，这个字叫 logos。 所以以前马里逊版本是太处有言，这个言言言语的言，
哦，言语的言，嗯，太初有言，
对，这是马里逊他们翻译，他也不是说太初，他说以前有言的，我不记得马里逊用哪个字，这是 logos 翻译成言，不是道，但是是麦度是用道的，当然用道的时候，
哦，
你除了讲到这个所谓说话，也是在华人这个哲学里面。就想到道家，对吗？好像老子的《
道
德经》讲到道，
对对对，
道可道，非常道，对吗？
非常道，
所以就是讲的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观念或者一个信念或者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不能解释，但是是从来都有，这是一个万物根源这个想法，好像。所以麦都是他觉得，如果用道就可以跟这个圣经里面这个 logos 接轨。这讲的好像远古已经这个道已经跟神同在了，所以他希望一方面是把圣经翻译，另一方面跟中国文化去接轨。所以其实麦都是一直以来想，就在他现在小组翻译失败之后，他就越来越想希望去朝这个方法去做，然后也想去用这个文言文去翻译。因为麦都是他觉得之前马里逊直译大家看不明白，我在新小组用通顺的去翻译，别人批评说马里逊的比较优美，其实麦都是他觉得他们都不懂，因为他心里面知道马里逊的根本不是优美，只是很直译。麦都是他说我用新小组通顺又被骂，我说这一次我希望用一个知识分子都看中的，就是用文言文去翻译。所以麦都是他主导这个伪翻译本，就是说我们要用文言，然后用部分字，我们要用上帝这个 spirit， 我们用圣神去翻译。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当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翻译的时候，当我们希望有统一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不要求统一其实就没有问题的嘛，大家不一样，对吗？当你每一次要求统一就是代表其他不统一的不能存在。
对，
所以伪翻译本来的出发点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就是希望新教徒大家可以同一个版本，大家可以
共同
认可的。但是当大家不认可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分裂的原因，最大原因，因为其他都不容许嘛。当你说你要用上帝，其他字就不能用了。当你说要用文言文，其他文体就不能用了，对吧？所以一开始时候就有这个问题。第一个首先问题就是来自浸信会的问题。浸信会从来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浸礼跟洗礼这个字。因为他们不喜欢洗礼，这个洗礼字其实来自马里逊。但是其实不是来自马里逊，是来自巴瑟。
巴瑟，
对，马里逊用神也没有多想，他从来没有谈过这个关于浸礼跟洗礼这个问题，他只是用了巴瑟译本。但是浸信会觉得这个 baptizo 这个字应该有这个浸到水里面这个意思在里面。其实历史下面这个 baptizo 这个字从来是很难翻译的。如果你想一下英文，英文也没有翻译，英文叫什么？英文叫 baptism， 就是用这个声音把它直译过来，就是没有翻译，对吧？这个 baptism 变成 baptism，所以就没有翻译。
我还以为这是英文的呢，原来这是希腊文的。
对，就是没有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争议了，对吧？就是大家他只是用 baptism， 就是没有把它翻译。
就不翻译了，干脆。
中文翻译这个问题了，究竟用洗礼或者浸礼？之前其他宗派投诉浸信会，跟浸信会说他们看他印度的用了所有字都是关于这个浸的或是洗的，
当然了，他是浸信会的。
对，但克里威廉在生的时候他们不敢动，因为克里威廉也很有名，跟马里逊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克里威廉死后他们圣经公会说你们不能只用这个浸的字。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圣经公会哪时候不允许你假注释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因为圣经公会他们觉得如果 你们在你们家所谓的住脚啊，住室哪一类的，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意见加进去，就好像是
住室是什么意思？它是
好像 notes， 就是加啊这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加在旁边哪一种，好像这个 footnotes 这一类的一个 commentary，但是不让他加住脚，因为他是说加了住脚，你可能把你的神学观加进去。
对，
我们要比较我们圣经公会是公开的一个机构，所以不偏帮任何一个宗派的，但是当他不容许加注脚的时候，你就变成没有弹性。你不能说这个敬礼，但是下面加注脚也可以翻译做洗礼，加不了注脚，你就一定要选择或者洗礼或者敬礼，
要不洗礼，要不就敬礼。
对。后来浸信会他是自己成立一个浸信会的圣经公会，支持自己出版，委办一本，第一个离开就是他们。因为他们
是浸信会哈，
对，因为其他宗派人比较多嘛，浸信会只有一个宗派嘛，其他宗派都一定要用洗，所以浸信会他们就离开了。所以一开始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版本，也到后来英国跟美国吵架，最主要是部分美国传教士跟被质问为主的，就觉得他们的想法跟当年麦都士跟米连一样，美国的被质问他们觉得。现在为什么还要用文言文去翻译？因为文言文去翻译，他们看不懂啊，对吗？为什么要用文言？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中文水平是不到这个水平，因为文言文是很难的。其实麦都士也是因为王涛父子帮助他才可以翻译很文言，所以那时候对于传教士来讲，文言文是有一个难度。被质问他们觉得为什么挑一个这么难的文体？然后为什么挑一个很多华人看不懂的问题，不能挑一个比如说章回小说的问题吗？然后当时也开始已经讲到是不是用口语方法去，我们再一起讲到这个官话所以美国的被质问他们都不同意，但是英国的麦都士很强势，因为他常常都很强势啊，你们不喜欢我的实验小组，为什么我还要做一个新小组的风格去翻？我就用一个文言的风格，你大家就可以闭嘴了。这是最优美的方法，你们可以大家满意了，可以吗？所以第一个争议是一个浸跟洗礼争议，第二个争议就是文体的争议，究竟用哪个文体？
争议哈。
然后英国的由麦都士主导的，他们坚持用文言。美国的被质问他们带领的，就希望用于比较通顺简单的文体。第三个可能最大的争议就是一个移民之争，这是刚才讲过，麦都士坚持用上帝跟圣神，美国的希望用马里逊那个版本，就是神跟圣灵去翻译。麦都士讲到这个主体跟使用，他说上帝是主体，他出来的能力才是神的神力神职那一种，但是美国他们觉得马里逊已经蛮好了，如果你用上帝会不会他们想到这个玉皇大帝啊，
玉皇大帝，
对，他们也觉得如果你用上帝华会不会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为什么又要上新基督？所以其实两边都有他的理由，麦都士之前也讲到，这是因为他觉得如果用了神，神可以用很多地方，邪神啊、鬼神啊，什么都可以神的嘛，他觉得不应该。然后有一个重要的翻译层面，比如说你看英文圣经里面有很多 God 这个字的嘛，但是当你大写的 God， 我们这是讲到我们的
三位一体的神，
对，创造主宰，对吗？但是如果你写小写，它就变成一个可能是一个外邦的拜的小神的 God 那一种，对吗？英文你可以，但是中文你不能分。中文你分不了，他就问了，麦都士问，那你如果你用神，他怎么知道是一个大写的 God 或者小写的 God？ 你分不了啊，反正没办法，所以他们就很大争议了，没办法，所以他后来做完新约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委办一本确实只有新约。旧约其实只剩下这个由伦敦蔡慧他们去主导的英国传教士完成整本旧约部分，所以美国的传教士不承认这个旧约部分，说这是一个伦敦蔡慧一本，因为不是委办一本的蔡慧本，
所以说委办一本实际上是两部分， 一部分新约是英国和美国，就是各个宗派都还比较同意的，可是到了旧约然后美国就撤了。
其实都不同意，但是没办法，就是已经骑虎难下，就是把它完成了，完成以后就马上离开了，就不愿意继续去所谓叫背书嘛，对吧，他
不
同意，但是我要跟着你的主导，所以后来变成英美之争，也是这个原因。其实不是英国跟美国下边吵架，主要是英国传教士都是跟随这个伦敦差会传教士他们的主导，尤其是麦都士。麦都士跟被基文翻译跟文体的正义变成美国去支持被基文他们，所以变成英国跟美国两边的之争。
就本来这本书出版是为了让大家都同意的，就是说我们来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版本，共同认可的，结果现在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已经看出来这没有办法共同认可了。
对，这个三代争议一直持续在几十年，这个很可惜的，一直到和本出现的时候才真的解决。我们将来会谈到这一点，但是有一个大分裂的情况出现。对，那当中也有两个有趣的，一个有趣的就是一个所谓挪台，挪是挪开的挪，台是高台的台。挪台是什么？挪台是还以前有做法，比如说你尊重一个人，在前面你留个空位，比如说海伦，我尊重你，我就是海伦，海之前我留个空位。中国哪时候做法叫挪台？
这个叫挪台。
对，这个挪台的方法，为什么挪台重要？就是当美国宣教士批评英国宣教士他们做法的时候，他想到怎么去分辨这个神字，到底
是
一个大神或小神，或者是永生神，或者是外邦的邪神偶像。他就说我在前面加这个空位就可以变成挪台了。但是他也想到，如果神字只有神字不行，还有其他字啊，耶稣怎么办，圣灵怎么办，然后主怎么办。所以当时候大概是1870几年的时候吧，他们开始就加很多空位在，尤其是美国圣教士，他加很多空位在前面，这个空位这是一个挪台的方法做。后来变成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神字还有，对吗？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今天只有神字有这个空位，后面没有我就讲和本时候才跟大家分解的，跟大家对下回分解。因为讲到和本我们才会可能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出版这个伪翻译本的时候，中国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个太平天国开始的人是一个客家人，他是在广州那边他开始其实跟圣经有典故的，因为那时候梁法在，其实梁法是在马路甲帮助印刷的，他开始是一个在广州过去马路甲跟着米联的印刷工人，所以是好像一个久病成医一样，因为你每天在印刷的时候你就看很多圣经嘛，看了看了看了就变成基督徒了，因为看了很多都很熟。梁法他变成基督徒叫传福音，他自己也写了，他写了所谓一个劝世良言嘛，他就用劝世良言去拿过去中国，因为他是华人嘛，他在马路甲拿基督教的圣经跟回到中国去派发，也被捕过被打过。但是他派发的通常他跑到去一个科举的场所去发。科举场所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科举出来的都是学生，都是看得懂文字，至少那个学生可以看得懂。另外一个好处当然就是考完科举，有时考得不好的时候你心情低落嘛，然后你如果你派发圣经的时候他可能有机会去看因为已经那时候有需要神去帮助嘛，那就派给其中一个人，这个人第三次考试失败，拿劝世良言回家没有看，第二年第四次去也失败，回到家突然间拿这本书劝世良言出来看，这是没事做，因为已经失败了，已经打算去放弃了，然后打开，然后看到这个神这名字很奇怪，他叫耶火华，耶是老爷爷，火是水火的火，然后华是中华的华， 他说为什么这个神这个字叫耶和华，其实是来自英文圈里面一个错误的翻译，就是这个 Jehovah 的翻译，因为本来应该是亚鬼，那是这个另外一个故事了。马苏曼翻译过耶和华这个共和的和，但是杨法把它加了这个华人的这个特色，变成那个老爷的爷，
爷
火华。这个学生看到这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神字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啊？有一个字，因为那时候你的名字不能跟皇帝字一样的嘛。如果皇帝就是登记，你的名字跟他名字一样，你要改，要改名字，不能够跟皇帝一模一样名字。那所以他们从来不会跟神啊、皇帝跟同名字。但是他看名字为什么跟神一样？他名字叫红火兽，他的火跟这个耶火华一样的，都是一个
火
字，对。
哦，
他就说啊，是不是一个神特别跟我说话？然后他这个看看，就变成自己一个宗教。然后他改名字，把红火兽改成洪寿全，然后就开始一个太平天国。洪寿全他的挑选圣经时候就挑了一个郭时烈的版本。郭时烈神不翻译成这个上帝，他翻译成这个皇上帝。
皇上加了一个皇哈，皇上帝。
哦，对，这个皇帝的皇，皇上帝。那个郭时烈这个版本皇上帝，所以洪寿全特别喜欢。所以洪寿全后来建立太平天国时候，挑选圣经时候就挑了这个西恩小组的信约跟郭时烈这个旧约部分。但是中国突然之间南京条约之后，五个港口更加多的开放。英国圣经公会他们出版了伪翻译本之后，突然间看到，哎，为什么好像整个太平天国地带都开放，都有圣经全流？英国圣经公会他们就想，不如我们做一个版本是可以替代这个郭时烈的版本，因为我觉得郭时烈版本不太好，所以他们就想到要出一个南京译本，这是那个原因。所以就想到这一点，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当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随着翻译的这个越来越深入，就是修订的越来越加快，就各种版本都出来了。而且其中呢，特别是跟太平天国有联系的、有关系的，就是郭时烈的这个版本。
对。
那我们今天了解到这些呢，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次课程，我们继续我们这趟圣经翻译旅程。我们先谢谢唐老师，咱们下一次课程再见，谢谢，再见。
谢谢海伦，拜拜。
守敌人就枉然惊醒，从早晨到夜晚，一切都是神所赏赐，我的心充满感谢，来赞美我的神。生活存留在乎耶和华，征战的神在乎耶和华，你是我的心欢喜快乐，胜过无辜奉守的人。我们的主完全在乎你，我们的神完全在于你，完全耶和华全然供应，单单仰望你的能力。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敌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敌人就枉然惊醒。